第三样则是谁也没有看到过庐山真面目的双胸。他双峰之挺拔，是衣服所掩盖不了的。他深呼吸的时候，简直会怀疑能把警服给撑破。有人从定做警服的陈师傅处打听来他的三围是38、22、32。他晚上幻想着他只有22寸细腰上38寸的乳房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裤子都是黏糊糊的。当然，更吸引人的是他的气质。他的气质既不像幽谷空蓝让人高攀不得，也不像盛开的玫瑰可以任人采摘。这种高贵与随和并存的气质有点像荷花，生在浊世中却又不被浊世所亵。香港特别行政区董特首官邸书房内，一位身材有些矮胖、头发有些花白的男子，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前伏案疾书。离他不远处，一位神情有些忧郁的青年站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似乎与黑暗融为一体。他已经纹丝未动地站了三个小时，但他的表情与姿势几乎与三小时前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改变。董特首抬起头，目光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关怀。
阿姐，你累了吧？这篇稿子我还需要改很长时间，你先去休息吧。
阿健叫郑健，是特首安全保卫组的组长。郑健的俊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董叔，没关系，你都不累，我又怎么会累啊？
董特首没再多说，又继续埋下头开始工作。忽然，书房响起一阵敲门声。理论上，此时应该没有人可以不经过通报而直接敲响书房的门。此时的郑健似乎像换了一个人，眼中射出凌厉的目光，全身肌肉紧绷，明眼人可以从他的反应看出他绝对是一个高手。董特首神情未变。
不用紧张，一定是他来了，你去开门吧。
郑健仍保持着一定的警惕，打开了门。门外站着一位脸上着着黑纱的女子，虽然看不清她的容貌，但凭着她一双犹如星光般迷人的双眼与夜行服下曲线玲珑的身材，可以确定必是绝色天香之人。董特首道：
阿简，我和这位姑娘有些要事要谈，你先去休息吧，有她在我的安全没问题。
本郑健走出书房，少女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你怎么这么确定是我来了？董特首哈哈大笑。
除了你，还有谁能避开众多警卫而直达我的书房呢？
蒙面少女眼中掠过一丝担忧。现在黑龙会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而你是他们最大的眼中钉，你可要小心的防范啊。董特首充满智慧的眼睛闪过一丝光芒。
现在他们还不会对我下手，因为啊，他们把宝压在明年春天的竞选上，在此之前我会将他们连根铲除。
蒙面少女还是觉得要提醒他，对自己过高的估计往往会埋下致命的危险。这次我到朝鲜去，对他们的力量又有了新的认识，他们绝不是一般的黑社会组织那么简单。董特首显然很关心那边的局势，追问道：
那边的局势怎么样？
蒙面少女神色凝重。黑龙会制造事端， 加深了韩朝之间的误会。你也看到了，前段时间韩朝的关系十分紧张，他们的目的是东亚先制造混乱，在混乱之中他们就有机可乘，甚至可以控制政府。我们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后，金凤去了朝鲜，韩仲用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组织成员，这也是我们在亚洲地区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员。但即使如我们，也不能占到绝对的主动。后来我们虽然成功地刺杀了韩朝地区黑龙会的负责人煞星政权，但也折损了人手，还有一个被他们捉去。后来金凤成功说服了韩朝最高领导人，得到了朝鲜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黑日小组与韩国安全部的大力协助，总算是赢回了主动。双方领导人也冰释前嫌，和平统一有了新的希望。但黑龙会在韩朝仍有相当的根基，在韩国他们控制一些大财团，与一些政界要人也有勾结。在朝鲜他们更是利用部分人民对金正日的不满，对国家铁幕统治的痛恨及贫穷的恐惧，组成了非法武装组织，在釜山一带与政府军周旋。前些天黑龙会还绑架了金正日的孙女儿金小姬来掣肘金正日。我们得到消息，金小姬被带到了香港，所以我与黑日小组的成员一起来香港，目的是为了救出金小姬，使韩朝的谈判减少阻碍。董特首没有想到黑龙会的势力竟然会如此的庞大，竟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政治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，看来的确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力量。董特首沉吟了一会儿。
你们在香港的行动要我帮忙吗？
蒙面少女道。目前还暂不需要，这次与我同来的黑日小组的人并非普通高手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蒙面少女站了起来，掏出一个瓷瓶放在她的桌上。这是天凤让我带来的药，你按时吃应该可以暂时稳定你的病情。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她了，不过我可以找人替你转告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当蒙面少女走到门口，董特首又叫住了她。
清风，忘了问你，凤儿好吗？
小凤是特首最小的女儿，五年前她一次遇刺，是金凤救了她。金凤见到董特首的女儿董凤儿，认为是一个天生练武的好料子。在征得特首的同意后，金凤带走了董凤儿开始修行。五年中董凤儿只有回来过一次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自己的女儿。金凤回过身道，
呀，忘了告诉你了，凤儿现在在西藏修行呢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满师，在你参加竞选前回到你的身边，并可以成为你的得力助手。
董特首眼中闪过期盼的神情，目送着青凤离开。莫天坐上北上飞机离开昆明，他并不是怕朱小一去报案，而是因为一本电影画报。画报的封面是最当红的清纯派女演员章子怡，她那两个可爱的小酒窝与衬托着她清纯气质的大辫子，吸引着莫天的视线。当莫天看完了画报内对她的介绍后，他毫不犹豫地订了下午去北京的机票。